不照覆盆者，日月之光属相不属性。这是一这个古德大师的说啊，日月的光是属于相，属于法相啊，不是属于法性的。会天地透金石者，是心光遍乎法界，一切诸法无非佛法故。会天地，那么这光辉照耀天地，透彻金石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光啊，遍于法界啊，遍于法界，这一切诸法无非佛法，因此我的心光呢，那么就遍一切，这就叫洞彻。没所不彻者，要通于格对，是通环成格，非对格说通之彻，乃真彻也。要没所不彻的是什么呢？要是对着这个通和格是对着的，对通还成格，对着这个通啊还有个格，非对格说通之彻，不是说对着那个过不去的那有个障碍的说是通达的这个彻底，那个不是彻，乃真彻也。这个真的正正彻，一彻到底。这属赞者不染，寂者不摇，大地随寂不得称赞。今为至寂之中，盈静无载，寂不足以禁止，故曰赞寂。赞是不染清赞啊，不染的意思，不染污。寂是寂静不动摇，大地虽然是寂静啊，但是不能说它是清赞啊，因为它还有一个污秽垢秽上边。现在唯如这个至极寂灭的当中呢，盈静无载，这个盈是啊，这个光明的意思啊，静是清净，光明清净，没有一点杂载。用一个寂字，寂静的寂字不足以包括尽了，所以叫做一个展寂。下面这个古德大师就说：不染者，从来不与染法相应，大乘起心论上的话。不与诸尘作对，我们这个心体从来与染法不相应。我们一个人呢，这个心呢、啊，你再怎么样东想西想的，但是那个心体没有变，这叫不变随缘。虽然不变呢，但是它还能随缘；虽然随缘呢，它又不变。虽然不守自性，但不失自性。这个真如的心体就是这样子，妙就妙在这儿。所以在这个很多大乘经典都赞叹说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不可依，就是阎王律绝，你没办法说清楚，那只有自己去体会去证得才行。但是不说也不行，还是得说，说起仿佛而已。从来不与染法相应，不跟他跟染法不相应的，虽然跟你呀、啊、随缘，但是我不变，也就不相应了。啊，不与诸尘作对，不跟这一切个这个尘啊，六尘啊五欲来作对，就作对什么？不跟他们在一起相并。虽然是给他们在那里打滚，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不跟他作对，不受他的染污。不饶者，不摇者，万古如如。不摇动的呢，说万古如如。如如不动，不取法，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金刚经讲就是这样，不动，无有变异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异，不得称赞者。说这个底下说不得称为是大地，虽然即不得称赞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大地虽常自寂然，而土是诸山秽恶充满不赞也。啊，土块呀、啊，石头啊，一切的山的山河呀、啊，污秽充满的吧，那不能够说是它是赞。啊，清赞的，所以因此呢，大地随寂不得称赞。如镜琉璃，内外盈彻谓之盈镜，就像那个玻璃一样啊。我们看到的水晶啊，透明的水晶，内外盈，从里边到外边，清清楚楚的，透彻的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点中间没有杂质，所以叫做盈镜。一丝不挂，显嗔不立。是形容的、啊、形容这个真如本体、啊、一寸的不思，寸思一寸不思，没有挂显毫的微尘，没有安立，叫做无载，没有杂载。说什么叫做没有杂载呢？寸思不挂，显尘不立，这个文字、啊、也是很也形容的恰到好处啊。 假如我们要是喜欢文言文，你在这里用功，这个文言文很高明，很高明啊，还有启发灵性的作用。横者久也，长者恒之极也，大地虽坚，难逃坏劫，是恒而未恒。今此斩迹，推之无始，引之无终，亘古亘今，曾无变异，盖常然之恒，无恒不恒，非对斩说久之恒，运长恒也。这恒就是长久的意思，长者恒之极也，是长，长然，就是保持，就是这个恒到了极点叫长。大地虽然的坚固，但是难以逃过了坏劫。坏劫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劫火纵燃呐、啊，整个这个须弥山呐、啊，今这些山都烧掉了，烧成灰尘了，很难逃坏劫。它是恒而不恒，虽然它是恒住，但是不恒久，还是不是长恒的。今此暂寂，现在说这个暂寂的本体佛性，推之无始，往前推无始，不晓得没有找不到一个开始的。引之无终，往后来推引也找不到一个终点。亘古亘今，从古来，这个亘呢、啊、就是从这里到那里叫亘，从古来到现在，曾无变异，没有变异，没有变化，没有改异，盖常然之恒，这是一个绝对，常然是决定啊，绝对的，绝对的一个恒，绝对的一个长恒，无恒不恒，绝对的长恒就没有恒不恒了。这恒，无恒不恒啊，要怎么念呢？无恒不恒，因为恒不恒是相对的，说这个东西是恒的，那个这个是长恒的不变的，那个不是长恒会变化的啊。现在因为它是一个长恒不变的，那就没有说的恒不恒的问题了啊。有相对的才说这个是那个不是，它是非的问题没有了，只有一个绝对的一个，就没有是非了。在那个楞严经上，世尊也就问文殊菩萨说，文殊，你是真文殊是假文殊？文殊菩萨，世尊，我就是文殊，拿什么真文殊假文殊啊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根本就没有是非的问题。要两个，这两个文殊菩萨在这儿，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啊？这才出了这个问题吧。他没有，就那一个，那一个就是绝对的，因此就没有那个是非的问题了。非对斩说久之恒，不是对这个斩时说的长久的那个恒，那个长恒，云长恒叫做长恒。下边这个那古德大师的，难逃坏劫者，以三灾到时，劫火动燃，须弥迄今，悉为灰烬。说难逃坏劫是怎么说呢？三灾呀，这个大三灾到的时候，火灾、水灾、风灾啊。这个火，劫火动燃，这个劫火到的时候，那个劫空，这个坏劫一到了，这个就起火了，整个就起火，就烧这个，把这个世界就烧了啊！动燃烧光，你须弥山再高再厉害，那个七重金山通通化为灰烬。灰是木的，木材烧完了变成灰，那个烬是什么？叫火余，剩下点火叫灰烬。而在这里呢，就是灰，就是灰的意思啊。灰，它跟那个烬跟灰字连在一起，就是做灰的意思，通通变成灰了，灰烬了。推之不实，引之不终者，以真如自体，非前即生，非后即灭，毕竟长恒，不断不移。这个推之不实，引之不终，是真如本体，不是有生有灭的，不是从前面生，前即生起来，后即又灭掉了，不是的，不非生灭法，它是长恒不变的嘛。这毕竟长恒，毕竟是长恒不变的，不断不移，不断灭不变移，无恒不恒者。恒外有不恒，是恒已非恒，恒外边还有个不恒在那对待，知道吧？这个恒也不是真正的，不是真正的恒，不是真正的长恒。恒不恒两边俱浅，乃真恒也。恒不恒都不要了，它是那个实相中道，都不要了，是真恒了。这个大家要去想啊，那个大乘的佛法就在这里头，那个般若就在这里头，你去想，这个脑筋总想西想想想想，不要被那个文字把它那个拘束住，想想想的啊，想通了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就很快乐啊。要不然现在这到底咋回事？又是恒，又是不恒，又是内，又是外，又是灭，又是生， 都搞得你要去想，反复去想，这个所谓那个第一义谛就是这样去思维的，就是这样去想。非浊者有哉不受一尘。这个浊呀，浊是什么？浊就是色法，叫做浊。浊说是它不是色法，说它是，说有的话呢，它不是色法啊。要说它有，它不受一尘；他说它是有一个体相，那就是色法了。而色法的话呢，说它又不受一尘，一尘它都不受，都不能容受，因此它不是色法，就非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古德大师的这个云有不受一尘者，浊者有也，具足诸法方为之有，就是色法，具足一切法才叫做有。今自性离一切法差别之相，所谓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双已相，非双非相，那这个要说一下，这个是个四相啊，四相啊。这假如我们不执着，要是真正见到实性实相的人呢，这四相都是实相。你没见着实相，这四相都不是，都不是，说的都不对。我们先讲这个非有相，这个真如菩提不是有相的，它不是有一个体相，你看不见嘛？啊，内外追寻一种无，你看不见，找不到。你在相上取呀，那就是弘一大师讲那个“知相而求，咫尺千里”呀。你只在相上去找的话，不离当处常湛然，迷离之君不可见呐。不离开这个地方，湛然清清楚楚的，你要去找，就知道你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就是那个，你找是找不到的，啊，这是非有相，非无相。但是一切的法相又从这里起来生起来的，不能离开它。这叫非有相非无相，又双非已相。那么这样说，那就是已有相有已无相呢，也不对啊。已有相已无相啊，那就是相违相，相违它违背。你说又是有又是无，那这个是这个理说不通的啊。所以也不是双已，也不是已有已无，也不是这样的。非双非相，那么说这样，那是非有非无了。非有非无是细论，那也不是。这个四个，这个四句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讲离四句呀、啊，离四句就是离这四个，离开这四个，有空，已有已空，非有非空，你怎么变就是离不开这四个。你要见了这个真正的实相呢，这四个都得对，说有就是有，啊，说空就是空。说已有已空就是有空，凡夫说有，外道说空，菩萨外道和二乘他说是空，但是菩萨呢看到已有已空，真正的佛非有非空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要实证的呀、啊，这个是要实证的，这是在古德里讲啊，这是证实，非是解释，这是证的。你要去这样去想。他去想啊，世间法一切有法都是这个非空非有啊，非一空一有，非空非有，下面还有一一讲这个。那这个法和法体啊，体性和相到底是一呢还是一，到底是一个是两个呢？所以这个策悟大师讲了，两不成双一不单，他这个解得很好。你说他两个，他不是一双啊，说我们这个袜子是一双，这右脚有一个，左脚有一个，这是一双嘛？嗯，它又不是一双，为什么？你真的看到一边，凡夫真的看到一边呢，你看不到那个那边，啊，更不要谈到那个两边的双浅，看着中道根本看不到嘛。一不单，你说它一个吧，它另外还有一个你没看到的，就是两不成双，一不单呐、啊，你不能够单单看到一边，看一边就是边见了，就不成了。非一相，非一相，非非一一相，非一一迹相，这个就是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。那你自己呀，将来找一个笔来试，把它写出来啊。这个非有相啊，非无相，非双已相，非双非相，然后这些非已有已无相，非有非无相，这个就是那四句。 这底下这个是非一相，非一相，非以非以一相，以一相，非以非一相，非一相，是这样的。你把它写出来，写出来啊，原来就是这样子的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那说那到底是什么呢？一切都不是，就是那个。所以这是禅宗的话呀，你要禅宗那个境界，一定要有人印证，要你那个过来的祖师，你要说你这个对了，有人过来人明眼人的给你印证一下子，要不然呢，说都不对，到底哪个是啊？那你得有人给你告诉这个是，对了，要印证。没有过来人印证呢，你就根据经典，根据经典。在高雄啊，我在高雄住在我那个精舍里头啊，在高雄市有一个居士。这个居士啊，也是从大陆来的啊，逃难到这边来的，从军下来了以后，一个宝贝儿子啊，这个、儿子啊，好得不得了，读书品学兼优，那真是过目成诵啊，非常好成绩，一路上来，他突然间呢，他大学的时候啊，上了大学后，一个疾病死掉了，哎呀，这下痛不欲生啊，一天到晚没有办法了，痛不欲生，都没说怎么办呢？儿子已经死掉了，死者不能复生啊，难过的不得了，简直他不想活了了。后来就在住在我隔壁有一个法师，告诉说你这个不是办法，他俩是老乡，你这个不是办法，你死掉了，你儿子能活过来吗？也活不过来嘛，你要想办法超度他，你不是爱他吗？爱他你要超度他啊，要超度他，这个才是个办法。他说那怎么超度？你帮他念佛呀。他就真念佛呀，真念念念念念念念一些，念到理心上去了嘛，念到那个境界就出来了。他又来找他，那我怎么办？这些个境界又突然出来了，心里都开明了，他也不伤感了。这个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？那个法师说我也没到这个境界，你去看楞严经，那个楞严经上。他后来看楞严经了，他又专门去搞禅宗了啊。所以这个一切法门到最后都是通的，那个实相都通的，不过各经的说法不一样而已啊，各宗说法不一样而已，到后那个目标都是一个，就归元无二路啊，方便有多门呐、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我们学法的时候啊，就是不要毁谤其他的法门，我们赞叹我们自己的修的法门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不要毁谤其他的法门，都是佛说的法门啊，我们不知道不可以毁谤的。是不立一尘非有也，何浊之有？一尘都不立，哪里还有浊？不浊啊，所以不受一尘啊。非清云无，在不舍一法，清净是什么也没有啊，一尘不染叫清，那一尘不染吗？那就是无了。要说是无吗？他又不舍一法，这不舍一法者，清者无也。不立一尘，方谓之无。一尘不立，这个叫做无。现在的自性满足一切功德。就是六祖大师开悟讲，何其自性本具万法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说了好几个，他就见性了啊。这就是这个自性本具一切功德，诸佛菩萨那些功德全是众生心里边本具的啊，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具足的呀、啊、这些功德。因此你不能说无，你要说无，那些万法那他从你自性生出来的呀，你怎么能说无呢？就是有，就所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，遍照法界义故，真实实知义故，常乐我净故，乃至啊满足无有少义故。这个是大乘起心论上的话，说那个本觉佛性就是这个，有大智慧光明义，有遍照法界义，有真实实真实地认识了知道了，这个有这个意义，有常乐我净这个意义，乃至满足一切无有少无有所少这个意。这叫做什么呢？如来藏，就是如来在藏，在禅的如来，就是这个如来的佛性啊，被这些烦恼给缠住了，这个埋起来了，埋藏起来了，这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具备这个，就是这个具备了大智慧光明意义，遍照法界意义，真实实之意义，常乐我净意，满足无有所少意，那就是如来藏，如来之藏，就是如来的本来的那个佛性啊，被这些烦恼啊 这些个无名业障给埋起来了，藏起来了，看不见了。虽然藏起来了盖起来，但是它本来一没有失掉啊，一点也没有失掉啊，是不舍一法非无也，何情之有。它又不舍掉一个一法，一法也没有失掉，没有舍掉弃舍掉，那何情之有，哪里说能说说是清净一尘不立呢？无备者，总之在无所从去。备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两个人谈话，他走，他往那边走了，去了，他背向我了，啊，他回过头向我这边来了，啊，那就面向我就来了，这是背向是去来的意思。我们不是诵经到最后讲吗？不来已不去，不已不移吗？不生已不灭吗？不长复不断吗？这就是八不中道里边的那两个。无备者，不是不像，就是不去了，不去了以后呢，纵至无所从去。你放开他，放走他，你要他去，他又没地方去，啊，又没地方去。所以这个清凉果师讲啊，求之不得，弃之不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求他，求不到；你要舍弃他，他又不离开你。你看这个事情啊。这妙就妙在这里的，幸亏是这样子。要弃了，能舍弃就那就糟糕了，那很麻烦了，就不容易成佛来了。放着去，他不去啊。舍此而所去，方可谓之备。舍离这里，要所去了，那才叫做备呀。今非礼愧不？这个愧字啊，前脚着地叫愧，后脚再着地才是一步了，那是半步的意思。现在不离半步。容现宝花，你坐在这念阿弥陀经，念得一心不乱的时候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通通现前了啊，容现啊，那七宝池八功的水啊，通通出来了，不出户庭，围绕行树，不出了我们这个院子，不出我们这个界外，我们念的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那个七宝行树啊，通通在围绕着我们呢、啊。终于舍之，将何？想去何所古备，你总要先舍弃他，他到哪里去？就是你自己心里的东西往哪里去？不能去呀、啊！所以终之无所从去。无相者，再讲这来，应之在无所从来。你要去应着他，他又没地方来，又没来。你要应他有来，那才算是才能叫啊，他才有相嘛。现在你去应接他，他又没有来。现在无形无住，如是而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没有来，没有去。那他为什么要说来去的问题？凡夫的执照啊，见了生灭相了，看着世尊来了，看着世尊呐、啊、八相成道了，看着世尊入涅盘了，大家在哭。其实那都是众生跟佛的缘尽了，佛就现八相成道，那现这个入涅盘，双临入涅盘了。众生跟佛有缘了，佛就像八相成道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佛本来没有来没有去的呀、哦，啊，他是不动即光啊，啊，现身法界呀、啊，度一切有情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众生所看的是众生境界，不是佛的境界。不动不起，如是而来，没有动作，没有起，没有发起，就这样来。要以应之。从何所迎？故无相。你去迎接他，你就不到啊！不离当初常湛然的、啊、密集之君不可见，这就是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上，不离开你当下这个地方，就是你在心里头啊，清清楚楚的，不离你当初，就是清清楚楚的在哪里头，就在那。密集之君不可见，你去觅，你去找。你去找吧，就只在你没看到，你再找，那就是没看到那个佛性。我们也没看到。哎，从这个文字义理上，这可以呀、啊，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言即此灵明暂寂者，不可以轻作向背求也。举轻作向背，亦该善恶胜凡，有无生灭增减一一等。这就是破能所了啊，能所是对待的呀， 说这个灵明展迹，说了这么半天呢、啊，啊，无备无相啊，啊，非清非浊呀，这是啥呀？说了半天呢，这就是真如本体，不可以用清浊相备来求的原因，包括了意思就是包括了善恶圣凡有无生灭增减一一等，都要离开这个，离开相对的。一个相对的呢，才看见那个绝对的，就破了那个能所了啊！无明不觉生三系，然后那个三系是什么东西？头一个是业相，第二个转向啊，第三个是现象，那个是那个八识的体，还没有向外的时候，还没向外面攀缘的呢。那个时候，那时候必须把那个东西把它破掉了，那个能见相和所见相也破掉了，破掉了以后呢，那就是看见了那个本体了。就看见本体了。我们下面看这个古德大师的他这个演绎：一该善恶凡圣等者，孟子道性善，天道天台所性恶。孟子讲这个意思是包含了善恶凡圣的呀、啊，这个是怎么解释呢？孟子道性善，孟子说性善，人之初性本善。我读三字经的时候，小孩子说读三字经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个人之初性本善，他最后一句就是怎么样子呢？要慢慢的呀、啊、这个离开了本性的，慢慢的离开了啊，性相近习相远，你这个性质本具的性啊都是相近的，众生习相远，一有所习染就远，就远了，就远了啊！果不教性乃迁，教之道贵以专。这是三字经上的话，说你要不教的话呢，这个性就变了，就迁变了。教之道贵以专，你教的这个方法呢叫专，就是微精微一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教之道贵以专，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就是养了子女不去教，这是父亲的过失；教不严师之过，师之惰。你教的时候不去严格去教，老师的懒惰。在佛经上讲啊，收徒弟不教，等于占陀罗，所以教是对的呀。我昨天讲啊，我们这里是常住的十方常住，十方的大众，十方的丛林。谁来教？这里的只是个别的有关事项去教，方丈和尚把这个责任负起来，方丈和尚做不到，外请人来教，就是要教，不教不知道啊。给各位讲啊，慢慢久了以后积非成是，认为错的是对的，一说是的起烦恼，很可悲哀呀、啊。